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这本书。首先是前言的内容节选。神借着大自然和圣经这两本书向人类启示他自己。神创造大自然，科学家研究大自然，圣经和科学绝不会彼此相悖。基督教信仰根植于耶稣复活这一历史事实的客观真理，是经得起质疑和推敲的。1992年起，我在教会开办慕道班，按圣经的观点，从科学和理性的角度探讨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并到其他教会参与布道事工，使不少人得到帮助。为了和更多人分享，在众教会弟兄姐妹的多次敦促下，才将大纲资料整理出来，成为此书。第一章，神存在的真实性。在无神论教育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相似的关于人类认识发展的基本观念，就是当人类处于生产力低下的原始阶段，人们对雷电、洪水、地震等自然现象产生恐惧心理，因而开始拜雷公、水神、山神、地神，产生了宗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能力不断提高，明白这一切都是自然现象，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明，因而确定了无神论信仰。也就是说，有神论是人类愚昧无知时期的产物，无神论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后的必然归宿。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持无神论观点被视为理所当然，并引以为豪。随着国家的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学者到西方学习和工作，面对美国这样一个既有世界第一流科学技术水准，却又是有神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我们的惊愕和困惑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要让我们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向，重新面对我们过去不屑一顾的有神论，无论在感情上还是理性上都是十分困难的。我个人旅美的前8-9年坚决抵制有神论，从不接触基督教和任何宗教。可是神的存在是一个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对神的存在所持的态度与每一个人休戚相关，没有人能够回避。凡追求真理、勇于在真理面前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的人，或迟或早都会认识到神的真实存在。英国哲学家培根曾一再指出，一点点哲学会引导人走向无神主义和物质至上的错误，伟大的哲学却会引人归向宗教。不仅像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巨匠相信有神，连达尔文主义的先锋战士赫胥黎也承认，从纯粹哲学立场上看，无神论是站不住脚的。近几年来，经过反复探讨、思索和挣扎，我放弃了无神论观点，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有神论，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现在我从几个方面探讨神存在的真实性与大家分享。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的第一句话是：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宣称，因为神的存在无需证明，也是人有限的理智无法证明的。但神爱世人，特赐下启示让人能认识他。神的启示可分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两大类。第一，神的普遍启示。神的普遍启示又称自然启示，是神借着他创造的大自然向人们启示他自己，这是在任何时间、地点，人人均可领受的启示。井然有序的宇宙，宇宙的浩瀚无际， 一直令人叹为观止。太阳系有一颗恒星，九颗行星，几百万个小游星和无数流星。地球带着月亮以每秒30公里的速度绕着太阳旋转，太阳则带着九大行星以每年1500亿里的速度在一个大轨道上绕着离太阳最近的一颗恒星昴星旋转。每转一周需要几千年，昴星又绕着不知名的中心旋转。太阳系所属的银河系的星云总质量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直径约10万光年。但银河系只是一个小宇宙而已，大约1000亿个小宇宙构成一个中宇宙，其直径达150亿光年。至于大宇宙有多大，大宇宙之外还有什么，目前甚至不能猜想预测。宇宙如此恢宏又这样精确，很难让人相信是自然碰撞形成的。对天然了解越多，越叹服造物主的大能。所以不少天文学家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牛顿是基督徒，但他的一位好友却总不相信神的存在。据说有一次他到牛顿家做客，见到一具精美的太阳系模型，只要摇动曲柄，众星球就按各其轨道运转起来。他玩弄良久爱不释手，他问牛顿，这模型是哪一位能工巧匠设计制作的？不想牛顿却不经意地说，没有人。他的朋友大惑不解，怎么会没有人呢？牛顿问道，如果一具模型必须有人设计制作的话，为什么像这具模型这样实际运转着的太阳系却会是偶然碰撞形成，而没有一位设计者创造者呢？这位朋友一时语塞，顿然醒悟并接受了有神论。地球本身是设计的证明，人类生活的地球一切都安排得十分妥当。太阳是地球光热能的主要来源，地球与太阳的距离、自转的速度、地球的大小、大气层的组成等都恰到好处。地球特殊的生态条件使它成为太阳系九大行星中唯一有生物的星球。如果地球离太阳比现在稍近，地球将太热，反之则太冷。由于地球的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面斜交66度33分，而且此倾角在地球公转过程中始终不变，因此在一年中太阳的直射点总是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移动，从而产生了昼夜长短的变化和四季的交替。如果没有这个偏角，热的地方将总是热，冷的地方将一直冷。在太阳系中，行星的自转轴大多与公转平面接近垂直，但天王星的自转轴的倾斜度均为98度，躺着绕太阳公转，它的公转周期为84年。太阳轮流照射它的北极赤道、南极赤道，其昼夜要42年才变换一次。月亮对地球的山脉和海洋的形成乃至生物体内的韵律都有重要作用。奇妙的是，月球自转与公转同步，即月亮自转一周的时间恰好等于公转一周的时间，所以月亮总以同一面对着地球。可无人知道月亮是怎样形成的。按照公认的假说，月亮是地球在旋转时甩出去的一部分形成的。按此假说，地球岩石和月亮岩石应是同源的。但是美国登月火箭从月球上采集的月岩标本经化验与地球岩石的组成有很大差异，说明地岩与月岩不同源，这在天文学界产生巨大回响。不少天文学家承认，这是对至今为止提出的有关月亮形成的各种假说的致命一击。 地球大气层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如果地球的直径比现在小，大气层中的氢气、氧气就不能被地球的引力吸住。如果地球的直径过大，地球的引力又将太大而使人体无法承受。此外，大气层的结构也很重要。金星大气中 97% 以上是二氧化碳，同时还有一层厚达20到30公里的由浓硫酸组成的浓云。二氧化碳和浓云只许太阳光通过，达到金星表面，却不让热量透过云层散到宇宙空间。所以太阳辐射使金星表面越来越热，而且使金星大气压非常高，约为地球大气压的90倍，相当于潜水到900米所承受的压力。任凭我们有钢筋铁骨，到了金星也会粉身碎骨。水的重要性无需冗述，水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反膨胀。地球上的物质大都是热胀冷缩，但水在40摄氏度时密度最大，温度低于4摄氏度时反而膨胀，所以冰总是浮在水面上。如果水也越冷越缩，一结冰就会往下沉，那在冬天，河、湖、塘、池从上到下将被冻得结结实实的，没有任何水生生物可以继续生活。由于水的反膨胀，冬天的水面皆被冰所覆盖，起到保温层的作用，使冰下的水生生物不受严冬的伤害。这是何等奇妙！人们可以从水化学的角度解释水如何会反膨胀，但却解释不了为何水会反膨胀。这是造物主的独具匠心。好，今天我们就读到这里，依然欢迎家人将你的感动和收获在留言区留言。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